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牌坊在人前比试过。孟良闹个大红脸呐，叫个丫鬟给踢倒了，这脸往哪儿搞啊，往那一躺不起来了，把佘太君也吓一跳。哎呀，牌坊啊，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？看怎么样了，是不是伤着了？
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娘没事，你看他有气儿，还翻白眼根呢。
嗨，躲开。二爷，刚才我不对了啊，这一下子不怪你能耐不好，是你远路而来，风尘仆仆累着了。其实你吃饱了喝足了睡个三天五夜，我不一定是你对手，你说对吧？啊，哎呀，孟良听着这么舒服啊，但是也不好意思起来。
杨红说，我有办法，来来起来，咣咣咣拍三下，行了吗？
切，丫头，咱俩没完。一伸手把斧子抄起来，过来看二爷的斧子。这回牌坊不敢伸手了，用眼睛看佘太君。佘太君一想，今天牌坊要是想出征啊，就孟良这关就过不去。看来女人呢不容易，男尊女卑，在杨府虽然说男尊女卑比外边还强，女人掌权，但是一个烧火的丫鬟想要当将官上马出征，为国出力报效都不容易，这口气我得帮争。冲他一努嘴，既然孟将军想要领教几招，你就跟他比试比试吧，不过你要多加谨慎，孩儿遵命。这回牌坊心里明白了，我娘是叫我揍他一顿。
行，二爷请吧。
好，看招。双斧子抡圆了，奔着牌坊顶梁呜就一下劈下来。不过劈的时候他也害怕呀，心想我劲使太大，真把牌坊给劈着了，我对不起我老蒙娘。可是我要不拿出真功夫，怕不是他对手。刚才这一脚踢得够狠的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叫我丢人炫世，我这脸往哪儿搞啊？我得找回来，不拿真功不行，劈他。想着这儿，大斧子呜刮动风声，奔牌坊的顶梁劈了下来。牌坊知道孟良有把笨劲儿，双膀叫足力气，浑身劲儿叫到膀子上，膀子劲儿叫到头顶的棍上，双手一合，来个横担铁门栓，喊了一声嗨，开，双斧子砍在铁棍上，嘡啷的一声。别的不知道，孟良心里有数，是真的就觉得来个大开门。这大开门啊是最危险的，如果不是对方的力气大呀，只能是这么样就可以了，然后赶紧换招，好封住自己前胸，这是护住自己好进招。被人崩个大开门啊，这敌人呢上去一下你命就没了，他不大开门不行，人力气别大啊。哎呀，丫头你好大的力气，嘎嘎嘎嘎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
呀，
哟我的妈耶，
你喊什么呢？
你喊什么呢？二爷能打就打，不能打我的傻二哥，你就扔了兵器叫好听的就完了。
胡说，
我怎么能打不过你看斧子。单着不一劈，又斧唰奔牌坊的耳朵削了过来。牌坊一低头，摆棍嘡啷往外一崩，连让三招。三招牌坊没还手，孟良把兵刃收过来。
丫头，为何你不动手？
嗨，谁让我们是烧火丫头了，你是边关大将，要想好小让大。
都是大让小。
不，到我们杨家都是女的让着男的，小让大，让你三招有一样啊。刚才我们打赌说的明白，你要输了你保举我领兵出征，你刚才已经摔倒了，可是你
又反反复复的拿兵器玩命，这回你再输怎么办？
他这个我要再输嘛。
杨红说，哎哎，再输怎么办呢？寇准说，
我说孟将军，那些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，再输你想怎么办？
我不会输的，万一你又输了呢？我情愿给他磕头叫好听的。
那好了，不但这个，还得保举他到京定去将皇上领兵出征。
好，丫头过来再战。
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，杨采风这条大棍使开了，那这是上打插花盖顶，下打孤树盘根，左打凤凰展翅，右打野鸡斗铃，啪啪64棍使上不到一半，孟良就懵了。只见眼前呢，像棍山相仿，晕头转向，这斧子不知道怎么滑了，猛然斧子和大棍相碰，螳螂日肉，双斧被磕飞了。
哎呀，不好！
他刚要走，姑娘用棍头轻轻照他后边一扫，啪叽啵！这孟良听话呢，扑通的摔那块了。
哎呀，我的娘啊，娘啊，娘啊，娘啊！一连叫好几个，怎么疼的呀？
这位人都乐了。
哟，二爷，您又摔倒了，快起来！
哎呀，您这怎么的了？
哎呀，好厉害！我这男子汉大。
大豆腐，这回不敢叫大丈夫了。海风会来事儿啊，那是机灵鬼透亮背，小金豆子不吃亏，把根眼睛毛是空的，外表粗鲁，内里精细，太君想干什么一眼就看明白，把棍一扔，撩一截跪下了。哟，二爷，我们给你赔礼了，我们以小犯上。其实二爷今天是成全我，要是真交战呢，我还真白给您，可得原谅啊，要不然老太君该罚我了，你还生气呀？你说孟良说啥？拍拍身扔土，站起来哈哈大笑。哎呀，这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小跑僧哎，我算服你一辈子了。
杨红说，别去，还有事没办完呢。
啊，还什么事儿？我情愿保举他，叫他到边关去救八姐九妹。
不对，有言在先，你要输了，你怎么的来的？
我没怎么的呀。
哎，大家都听着，你不是给海风跪下吗？
去，没你事儿。听长胡子，你跟着长胡什么？那不行，
我听见了。这，
哎呀，这多难为情啊！
算什么？跪下。叫大伙看一看。
哎，也罢，海风，我输了。
哟，二爷快别去，
嘿嘿，我本来也没想真给你跪下呀，
那咱这俩拉倒了。老太君哈哈一笑，和寇天官、海风、孟良离开教军场，叫众将回去摘盔卸甲，各自安歇，然后倒在银安殿上商量明天怎么办。寇准说，这么办，明天我到八宝金殿去启奏万岁边光的事情，老太君你要保举杨排风领兵带队到三光出战。太君说，好，一切可多劳天官操心了。
没有说的，没有说的。
就这么，双天官离开天波杨府回家了，孟良就住在杨府。老太君不放心，把杨采风领到自己的寝室，娘俩在一块儿睡，为的是晚间说几句提几话。采风啊，真若是你能够领兵到三关去，孩子，这可不是小事啊。你的功夫不错，没有真杀实战过，没有经验，疆场如何尚在两可。尤其那北国契丹国萧太后和大驸马韩昌，他们兵精粮足，蓄谋已久，进犯中原，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宋国。你要格外小心，另外明天到金殿上不要害怕，但是也不能太放肆了，不能像在府里这样
逮什么说什么，风风糟糟的，听着没有？孩儿知道了，天色将晚都安歇不提。所以到了次日天骄五谷，今天是大朝之日啊，皇上要处理朝政，文武官员早早就在朝房候时，只听龙凤鼓响，景阳钟敲，文武官员直奔八宝金殿，文官走东华门，武将走西华门，正阳门是皇亲国戚，各府王爷各走各的道。文武官员来到品级台前，一看皇上登坐大宝，群臣们拜了24拜，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天子赵恒一摆手，众位亲家免礼平身。群臣两相站立，哎呀，众爱卿有本早奏，我本朕要去晚连散朝了。你说那多容易吧，刚往这一坐，那个椅子还没坐热乎呢，他就想回后宫歇着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双天官寇准赶紧走过来，擦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老臣有本奏，说着跪倒免礼平身。寇爱卿有何本奏？哎呀，万岁，大事不好，昨天边关大将孟良入都，拿来边关折报，现有折报在此，请万岁过目。说完递了过去，太监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，皇上没工夫看。爱卿，你说边关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万岁，三光元帅杨景杨彦昭加急折报说，现在北国韩昌韩彦寿攻打三光，八街九妹双王虎烟辟仙强敌交战，被引兵入葫芦峪，困在狱内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火速派京都派去人马，边关皆为救驾，杨六郎忧心亲自交战，怎奈兵未见光，三关恐怕失守，万岁火速派人。哦，赵恒一听吓了一跳，怎么皇上最怕的是哪造反了，哪要推倒他江山社稷，你要报点好事他高兴啊。哦，那边要杀回来了，这边关可是通往东京汴梁的咽喉要路，这是官道战道，你别看条条大路通汴梁，不行，小道拐着弯，过河走桥，大兵不好走，那大队人马长驱直入，10万20万长驱直入走，必须是过三关奔汴梁，非常方便，那要打开就等于把大门给敲开了，直接进了，这还了得。另外杨六郎不是别人呢、六郎杨景胯下马掌中枪啊，威震番邦啊，那么厉害，他姐折报告急，说明10万火急。另外双王八街九妹被困葫芦峪，困在那里的人怎么活呀，没吃的没喝的，不过个10天半个月就饿死了。哎呀，众位亲家，这可如何是好，是有什么办法吗？你们说吧。这时武将里走出一人，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奏。皇上一看，说话之人42、3岁，中等身材，这张脸长得溜团，血板血板的，肉乎乎的，八字眉正长着，这八字眉要倒长着好看，这正长着就跟吊死鬼差不多，挺大的眼睛啊，白眼人大，黑眼人小，秤砣鼻子，火盆口，黄焦焦的胡须，说黄胡子有道理，人要白胡须就黄，头戴乌纱，身穿紫缎的蟒袍，上绣蟒翻身、龙探爪、海水江崖、边绣灵芝草，腰系玉带，手拿象牙护板，谁呀？正是兵部尚书，叫贾茂轩。他是兵部尚书，可是文官，不是武将。兵部尚书什么官呢？兵部啊，是官署名， 他管什么呢？管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升迁、军阶、军器等，属于部队的组织部，但是比那权大。他还管呢当兵这些事儿。兵部尚书呢就管什么前提你要派人去得归他管。皇上说了，我想派张三领兵带队出征，兵部尚书说这个人不行，不合适，我考核了他不好使。皇上说这人行不？兵部尚书说可以，这个人我考核过了，这是好人，这个人勇敢善战，这个人还很廉洁，可以去。所以他是很主要的一个人。杨海峰上前敌就归他管。皇上一看兵部尚书说话了，哦，爱卿有何本奏？哎呀万岁，哎，边关之事微臣心里很着急呀。他着急什么呢？书中交代这老小子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是潘仁美的同党，听过杨家将的能记住，潘仁美是皇亲是国丈，当初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，仗着皇亲国戚横行霸道，陷害杨家将。后来呀，这事儿被双天官寇准给调查清楚，审清问明，就那么的皇上偷偷把他老丈人放跑了，而是杨六郎到黑松林堵住了潘仁美，把他杀了，才给居家满门报仇。因为这个六郎犯了法了，还给充军发配去了呢。这是前文。这个贾茂轩呢跟潘仁美交情过厚，俩人好，他的官得说是走潘仁美的门路，得说拿钱贿赂潘仁美当上的兵部尚书。那么潘仁美被擒，居家满门差不多都因为这件事死了，他呢给漏掉了，拿现在话说叫漏网分子。要是明白人就应该闭门思过，我跟潘仁美跟错人了，现在应该为国尽忠。可这小子不，他合计什么呢？潘仁美要掌权，我这个兵部尚书腰杆就硬啊，潘仁美将来造反当皇上，我就能当王爷。潘仁美一死，我是龙我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我想找皇上说话就费劲了。胡杨两家跟我又都不好，总觉得不舒服，他老想找点别扭，怎么能够替着潘仁美出出气？不说报仇呗，我也得对得起他呀，总没机会。今天一个机会到了，这个小子上来施礼，万岁。既然双王胡言披险，八戒九妹被困胡润，说明杨六郎不够帅才，用兵无方，这样人应该革职不用，另派别人领兵为帅，到前敌救人。兵部尚书说这种话正当防备没错误，但是他可是官报私仇。皇上一听有理，杨六郎不行我换人呗，但不知爱卿换谁合适啊？陈宝举一人，就是贾天彪啊，让他领兵带队到前敌，准能够救下八姐九妹。大伙一听把眼珠都瞪起来了，贾天彪谁啊？是他儿子贾茂轩的儿子，执金吾贾天彪就在这站着呢。他是干嘛的？刚才我不说了吗？执金吾啊。什么叫执金吾呢？金吾啊是铜棍，铜棍两头打上箍，这叫金吾。执金吾就是拿着铜棍往这一站的，干嘛？拿现在话说叫义当队。金殿两旁金瓜乐府朝天凳，鹦鹉鹰帆鹰照鹰，执金吾举着棍子往这一站，威风，保护皇上的就是义当队。但是这个人力气大，必须模样长得好，你翻帮外国到这进贡来一看，哎呀，中原人个个高大，身强力壮，好，国富民强，不然不能这么做。好个好，发面的不禁揍啊。大伙一听，什么贾茂轩，叫你儿子去啊？你儿子就配拿个棍儿往这一站，站岗的 也想领兵带队呀、啊。
你儿子当知京武还是因为你呀、啊、当了兵部尚书刚提拔的，当初啊是大头兵，你别不知道害臊了。
但这话不能随便说，这叫进殿，不能随便插嘴。
甭说进殿，一般会议上没有举手发言也不许你随便吵吵，那有纪律。皇上一听
他不懂啊，他一想我这战殿将军个个都行啊，
他刚想说有理，
因为兵部尚书说话直接到皇上耳朵里，这很不容易，就想啊同意了。寇准可急坏了，寇准心的话，如果叫贾天彪要到前敌，那可把人坑死了，就等于当初潘仁美和杨继业一样，那他得把杨六郎治死。那不说，这小子是庸才，是活饭桶，杨六郎归他管，那得把人气死。想到这儿，寇准急忙上前施礼，哀家吾皇万岁，诚有本奏，讲贾天彪不能领兵带队，他不够帅才。
贾茂先生，不够帅才可谓先锋啊，那也不可以。如果贾天彪将军愿意为国出力报效，他可以领一少人马在杨六郎的帐前听差，当个偏将、副将、牙将什么的还可以，其他的万万不可啊！把贾天彪被气死，我连大将都不够，偏将、副将我都降到牙将了。哎呀，寇大人，你怎么看我就不够帅才、不够将军呢？你怎么在金殿上乱吵乱闹？
皇上说：“住口！贾将军，不要多言。”
贾天彪心的话：“寇老先生，你太可恨了！我爹保举我升官，我明白呀。把兵权先弄到手啊，有兵权才有一切呀。没兵权，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？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，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、啊、我就发财了。那还不说呢，杨六郎，哎，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，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了。这小子有私心，寇准明白。贾茂轩把眼一瞪，寇大人，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，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？